各位起长，阿弥陀佛。我们前两周的时间大概都在整理缘起差别。那么这十二支的差别呢？最少的三个，最多的17、19个，对不对？那无名支是最多的，有19个差别相。那么慢慢的哈，从建立了这十二支缘起的性相以后，当然多半人认为只要名言施舍就一定有那个不共的自信啊，或者是为师讲的自相。那么在我们去推度他的自相或自性之前呢，这个论主就先安立每一支的差别相。那么隐含就是要我们去与每一支所建立的差别相当中去体会一些道理。所以从我们一开始建立的是十二支，从胎生学生命现象当中，当然那这个生命现象是由八种可能观察缘起的角度，就是由缘起门嘛，总有八门。那么找我们这今天一起死生的现象流转过程当中呢，去建立一个胎生学的十二支相。那么建立十二支相，我们就自然认为它有自性呢，对不对？它有不共于其他支的自相可得啊。所以在我们进一步去推度这个自性自相之前呢，它就先安立每一支有这么多差别相，而且差别相宛然又觉得我们在生命现象观察当中是真实也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支相有一个总相的名称，比如说。这个无名就有这么一个总相的名称，名为无名。可是无名只是一个愚啊，只是一个对于所因之事的不如实知。可是到底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啊？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实相到底又被归类为几类啊？那么每一类的真实相是什么？我们又把它误会成什么？所以也就是说，每一支之相由这差别这么多的安利，也就知道每一支相它的名称只是一种名言的安利，而名言的安利只是要去说相当多种差别相的一种总称，所以它只是个总名而已。那么约我们这个《金刚经》就说它只是一合相，约这个三论中呢就说它只是一个性空为名，只是一个，那么约唯识来讲它就是个假名施舍，而这假名施舍它本身就是显现什么？显现它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今天再用这句话给前面的缘起差别门做一个总结。其实我们之前也次第的随着前面两节课为缘起差别的观察建立几个可能的结论，就是说论主要我们得到的结论。而今天我要再给各位一个由缘起差别门所得到的结论，那就是说，那么既然它只是一个名言的施舍，而名言施舍也不是言出无物，不是说他说一个空花水月这个这样的现象，而显然各有所指。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每一支相的名称只是一个总名，它称呼的是一组个别存在的众多差别相。所以那么这句话的背后，也就是说每一支相的名言其实也就是因缘所生法，它是一合相，它是个总相。那么这个总相呢，蕴含有许多随着缘不同，它就会显现不同之相、不同差别相的别相。所以每一个差别，也就是这每一之相的别相，而那个之相的总名，不过就是名言的施舍。那么这个名言呢，它不过就是名句文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呢，其实是由这么多的差别相各自随着缘生而施舍各种的差别之的名言相。所以从中下去一直不断的告诉你，那么生命如果从缘起假名施舍的流转当中误以为有我，而这个只是一个误会，其实只是这十二支相的相续升起，而每一支相又不是有真实自性可得，而是由众多差别相的一个总相名言的案例。那么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所有每一支相的名言案例，不过就是由众多差别相，对不对？依于众多差别相的建立，案例的名言， 只是这样子，所以每一只象的种名言，它也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思维每一个他论主所安立的这个简则哈，所以每一个大科啊，它就代表了缘起观相当丰富思维修的内容。而我们上个礼拜最后的时间还谈到一点点缘起次第难，我简单的消文主要是目的让各位回家能够读文哈，少一点文字障碍。那么我也希望各位读过以后是不是也做点预习，然后也起一点思维，到底接下来的缘起次第难又跟我们今天前面花了三节课四节课的时间所讲的缘起差别门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啊？好，那么既然每一支象都是差别案例，那么又为何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次第，由无明行到生老死这样十二支次第安排，为什么不颠倒一下呢？为什么不把爱之放到最开始啊？爱之也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说触之，为什么不把触之摆在最开始？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无明行这样的次第案例？于是论主在这里给了我们三种差别案例的理由，虽然他不见得有讲出理由的所在，不过我们随着他的文的案例，或许有墨学的嘴巴跟各位来说明，我体会到每一种差别案例他背后所要讲的理由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新闻封版的306页魏武缘起次第难，密勒版的话呢就是739页长寒文倒数第二问开始。从这里开始呢，我们都会看到他的文体改变了。前面呢，你们再往前翻一下，看，你看前面的文体是什么？前面的文体就是说，缘起门云何，对不对？缘起体云何，对不对？那缘起差别云何，有没有？都是这样子。可是呢，从第五门、第五大科以后，缘起次第难以后，他的文体又改成了论主设问。所以从这一科开始，连续有几大科都是用防难，都是用假设他方问难的方式，由论主设答的方式来建立论义，就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那种写论的方法呢，在论立论当中叫做义门分，那是法相安立的一种标准文体，而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阿比达摩。这个就是用讨论的，阿毗达摩就是讨论的。前面那种文体叫做摩达吕迦，两种文体都是论里面常常讲到的。摩达吕迦翻作汉文汉语就叫本母，本母的意思就是对于经的解释，对于经里面所出现名相的解释名为本母。所以当初在经上都是一些很简略的文字名相，可是当解经的论师他要去在佛后为弟子说法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个，他一定要解释名相，把名相更详细的，因为每一代他在实修上有不同的体会，那么每一个人对文字的理解也可能不同。那么当然佛当时所施设的可能不见得是梵文，可能不见得是巴利文，可能是犍陀罗语或者是各地方的方言，那么这个方言被记载下来或者是被记忆下来再传讲出去的时候呢，那么每一个论师或者是每一个经师他都会设法先去安立他对这个名相的定义，而这个定义他也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他在止观境界当中所认定的，要不然就是从佛经口当中所听闻如所说而这样子传讲给我们知道的。所以呢每一部经在过去佛弟子的学习当中都非常重视要有本母，本母就是法相的解释那么由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了解，而不会依着自己的心意识分别去错认了这个经文当中所写的意思不然呢一登差高球你可能对他的理解就会不对了。那么那天马大哥也问我说，这样的东西像不像是说这个下课的这个下雨天留客天这样的东西，我说这个还不是，那个是标斗的问题 标斗原则上不应当出现问题的，可是在标斗之前有一个比标斗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它里面用到的文字如果连它的性向定义都搞不正确，那么你整个的理解就会偏了。所以到第四门之前，这四大科通通在告诉你，佛陀在讲缘起经啊的时候，总共用到的名相大概到这边交代完了。从此以后呢，就进到论义的讨论的。那么讨论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你在做止观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于是呢，论义基本上就在讲理了，就是由以下的论义文体，就是阿毗达摩论义问与答的文体，料检出或者是引申出很多的不同的理则，不同的观点，那用这个观点再来抉择前面的法相。所以一部论大概都会有法相安立一门分，就是摩达里加本母的那样子的文体，也会有阿毗达摩设问答。这个问答可能是真实当时不派佛教讨论时候有人这样的问，也很可能是为论主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或者是提出一个观念，让我们来在法相当中产生一种反思，所以他自己设问。不管是别人问，别人问就叫做防难，自己设问啊，那你就是引导学人去进入深思一种理则的可能性。好，那这个大概是我把论的文体呢跟各位做个报告。所以魁基法师才会在这里呢，他另外韩老做九门，对不对？九门的大科，魁基法师就说十门，其中有一门叫做防难。其实从魏武开始他就有不同的问题的施设。好，他这里问题是，就是说那既然每一支都是差别，每一支都是原生法，那么每一支摆在什么位置就没有决定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非要按照无明等诸所有支做如是等次第而说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边问次第安立有没有次第安立的因缘，有没有？所以你看啊，定义完了十二支以后，接下来缘起差别门，就缘起门就跟你讲有这么多八种观察的角度，前面建立缘起体也不过是其中一个种角度而已。那接着来谈缘起差别，缘起差别呢，每一个差别都按照无明行或无明处，或者是观待道理重重施设，有种种差别的安立因缘，所以也就是由此显现每一支因为差别缘不同，所以它就显现出不同的差别相。那么次第它会摆在无明，会摆在行之前，又有它会摆在行之前的原因，懂吗？所以他又加上了一重他为什么要摆在行之前无明知的理由。无明知除了有19种差别缘，让他成立了19种无知的差别相，而这19种无知又会因为各种劫掠的整理方式，又有7种愚、5种愚、6种无知等等这样子的劫掠安例，对不对？而每一种都有他又要显现的因缘。今天又要跟论主又跟你提出来，它会摆在每一支的前或摆在每一支的后面，都不是没有道理的，懂吗？都是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像我们洗澡一定要先脱衣服还是先抹肥皂？正确的道理是把衣服脱光了再抹肥皂，对不对？是先冲水还是先抹肥皂？先冲一点水再抹肥皂，肥皂再抹得开来，对不对？可是不能老是冲水把身体就冲干净了再抹肥皂，那怎么办呢？水没有了，水用光了，这次第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哈，虽然一切法都是缘起，一切法也都是缘生，但是我们如果要能够随顺这个因缘而安立今天我们坐席的次第，或者是这个言说的次第，它也不是无因无缘随便安立的。所以虽然它只是假名施设，可是假名施设它背后又要依止于好多决定要这样的说不能那样的说的理由。今天又提出次第安立的理由，除了差别缘的众多相显现之外，显现出每一个名相只是总名啊，它还有很多因为差别缘所显现的别相，所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单一性相。而此呢又跟你讲它为什么安立在某一支之前跟某一支之后必然的理由，而且它不只是提一套，提三套理由。好，这次第缘是什么呢？答案就在底下，他就施设了。答：诸愚痴者要先愚于所因之事，次即于彼发起邪行。这一对呢，就是无明原型的道理啊，不可能发起邪行，因为发起邪行就不叫做邪行，只是行。 那个行为被称为邪行，是因为你什么？你有东西不明白，而你乱七八糟做，不顺从于前面的实相而做，反而依于不如师之颠倒见而做，所以后面那个行才叫做邪行嘛。而今天为什么叫做邪行呢？愚愚所知所因之事啊，为什么叫做愚这个字，邪这个字，就表示说这个次第安利是什么？是杂染的生灭流转门的次第安利，还不是环灭门的次第安利。而环灭门的次第安利又有环灭门次第安利的理由哦，我们这边还没有谈到，这边只是谈到杂染缘起的理由，杂染缘起次第建立的理由。所以如果以无明跟行这两字来观待假立的话，到底哪一字应该放在前面呢？那显然一定要愚愚所因之事，对于一个事情不如实知，那么依于颠倒见你去照做了三业，这个三业才叫做邪行。如果三业在所因之事之前你去做了，那个行也没有什么对跟不对的，对不对？那显然那个行是为了满足另外一个目的，你就不能称这个行叫做邪行。好，所以这两支显然是这样子安立的。那么所谓的所因之事，当然就包括了我们前面的十九种无知，而你都没有正确的了知。好，那这是一对。第二对，由邪行故令心颠倒，也就是说心本来是不是就颠倒的？不是啊，有这样子的两句话安立就告诉你，心本来自信不见得是颠倒的，也无所谓颠倒不颠倒的问题，对不对？心只是了别啊，心的自信是了别啊，对不对？如果心的自信只了别，我只是知道这是青黄赤白，对不对？我只知道明暗，那对这样子的了别而言，有所谓的杂染跟清净的差别吗？有所谓正跟邪的问题吗？有所谓迷跟悟的问题吗？有所谓正跟倒的问题吗？有吗？没有嘛，就是因为邪行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又把行之为实有嘛，而且这个行又是杂染相应的行，所以如果有邪行在先，那么他就必然会令心颠倒。怎么样？令心升起颠倒见，也就是说三业就会熏习阿赖耶识当中，然后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有等待后缘发起的种子，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个种子会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等待缘起。而这些缘，这些种子缘啊，都是由邪行所熏习的，所以呢他未来会等待什么缘？等待邪因缘就发起嘛，他不会等待真如，他不会等待正观缘起，他不会等待正道的作意，他不会等待这个，他会等待邪行因缘，等下一次有邪行因缘的相应行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种子，这个被邪行所熏习的颠倒见，那个种子又会遇这个缘怎么样优先发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邪行所熏习颠倒见的种子，越会增加它的业势力，会跟未来邪行颠倒见的因缘更容易相应。那么这种东西造作的频率越高，那么行颠倒见的杂染程度就越多，而邪行发动的几率也就越高，不是吗？不就是相互增上吗？啊，所以不可能心颠倒在前。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邪行发动的时候，他有违反因果的三业造作的时候，绝不是无因无缘的，绝对不是说这个人自信就是歪勾起抓，这个人就是坏蛋，这个人生就是坏蛋，所以他就邪行，不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造恶，当一个人杀生，当一个人不逾矩、偷盗、妄语，种种邪行发动的时候，他不是无因无缘的，他是由于颠倒见。可是颠倒见也不会无端端来，对不对？它是由先业所引的邪行熏发在阿赖耶识当中，摄藏的种子遇到当来未来的邪行因缘又发动了，不是吗？所以这样子无始互为因，辗转增加它的业势力。所以显然邪行要安立在心颠倒，就是熏习颠倒见的种子在前，对不对？邪行要在这个心颠倒的因缘在前。好，那么那这一对呢，就是行跟事之间的啊，行跟事之间的案例关系。那么再来呢，就要交代这个事跟名色之间的关系。那么心颠倒，我们刚刚已经知道，那是事，就是阿赖耶识所摄藏种种因为邪行因缘所熏习各种邪见的种子，那么就是这个不如实知的种子啊，颠倒见的种子。那么由这颠倒见的种子为因呢，那么遇到缘，它就会怎么样？结生相续，就会 在此刻的果现行当中，它就会有随业识。那么随业识就会熏发同时的意识种子，对不对？等待未来当作种子识。而这些东西呢，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结生相续，刹那刹那流转不停。所以这些色心交互辗转互为因，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心颠倒跟结生相续之间的观待道理所显现。所以一定在心颠倒才会有结生相续的这个果。所以这样子倒不是果了，就是能根所有心颠倒去取生的相续相，因为它会等流相续或易熟相续，所以请在结生相续旁边写两种相续。我们的生命现象出现两种相续，第一种相续就是这一生，只要我们这一生报还没有尽，我们就会善引发善，对不对？恶引发恶，无记呢就不会记别种子，就会有三性熏发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呢，心颠倒者结生相续，在这一期生死流当中呢，就叫做等流相续。可是如果先业所引这一期的报尽了以后呢，那我们会随着爱去取下一期父精母血的遗体再去受胎，那个叫做易熟相续，那个时候叫做易熟相续。可是易熟相续其实也就是临终那一念它的等流相续，如果临终那一念是善，那你就善心而死，那你趋向于善道受生的几率就大。如果临终那一念你的心是恶的，是杂染的，是恐怖的，是金部位的，那么你去受恶道生死的几率就高了嘛。所以它其实也还是什么，也还是等流相续。可是我们看不到同一个色身报体的相续相，我们看到是两个不同报体的相续相，所以我们把这个相续相改一个名字，叫做易熟相续。所以生命现象不外乎这一期生死的等流相续，或者是不同期生死的易熟相续。而这些相续都是因为我们对于自体跟你的正义恶报的受用境界不如实知，有颠倒见的缘故。因为你有这些颠倒见，所以你就一直觉得说我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五蕴，如果五蕴没有的，我赶快去找个五蕴替补，对不对？受用境界不可爱，我要去找一个我认为跟我自体相应的气时间去投胎，对不对？所以一定在颠倒见在前，结生相续的这个发动啊，这个业思力才会发动。所以到此可以发现了，虽然每一个名词它都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这个动词用，但是呢，你可以发现于于所因之事，如果我称为叫做惑，发起邪行我如果称为叫做业，那这个就是一对惑跟业。因为你有不如实知的惑，就是烦恼啦，你有一个烦恼系缚执实的因，前因当能生，你就会随着相应生出一个什么，生出一个业势力去干什么，去主张我所，去改变前面那个东西他认为要那样子，对不对？去帮助他满足他要的结果。于是这一对就是惑跟业，也就是我们前面是这种无知当中的因能生因，以及因所生法，这一对能所。其实所有的生命都是由能生因去相应行取我们的因所生法，一对一对重重能所对待的关系。那么如果换作我们比较习惯这个三惑啊，就是惑业苦的相关键，它就是惑跟业。只要我们有一种不如实知的烦恼系缚，它就会驱动造一种业势力。所以业势力不会是无因无缘发动的，它一定由于一种不如实知，由一种不如理作意去推动它产生一个他自己认为我要去修正，我要去满足，我要得到乐受用尽等等这样子的颠倒型。所以这个就是一对一对的惑跟业的相随能所相。所以同样道理，邪行是惑，因为你被邪行系缚嘛，只要前面那一支产生系缚性，它就构成烦恼支，它就转变它的自性叫做烦恼支。因为你有烦恼，你不高兴，你被逼恼，你不舒服，你不安稳，于是你要解决这个不安稳的状态，于是你会造个业。而这个业因为是被烦恼系缚所驱动的，所以那个业当然也是什么颠倒的嘛，对不对？一直不断的由你的惑所系缚，烦恼所逼迫，于是你就为它造着业，而这样的惑业相随，自然而然就会生苦果嘛。 所以这个是一对一对祸跟业，然后去辨别它为什么前为什么后，而这一对刚好是以祸为因，那么它就能生什么？能生业果，对不对？以祸为因，祸是能生，祸不是所生，我们不是无端端无因无缘祸就于中悠悠然然的生起来，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造了业之后才有祸的。原始最开头佛法认为是由于我们又对一些知真理实相不如实知，对不对？有很多的根本，天台的说法就是根本无明，以及相应的很多知末无明，有这么多的烦恼相应性。唯识的说法就是由八识五识心所的系缚性，而这系缚性令我们的心不安稳，令我的心感觉到被逼恼，而我又那么乐着于我所，所以我就会去由烦恼逼迫造业。这是一对一对的祸业相随的能所啊，能所相。好，那同样的道理，心颠倒是不是也是一种烦恼吸附？有心颠倒见的烦恼吸附，它就会驱动结生相续的等流相续或者异受相续的业，对不对？因为相续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业势力啊，啊，它会去造这个业。好，那么如果对业又不如实知，它又会产生一种烦恼相续啊，烦恼的吸附相，那么它就会呢产生六根的不同受用，所以它就有诸根圆满。那根圆满故呢，就会有恶受用尽。这恶受用尽呢，在我们后文当中呢，就讲到是触跟受。所以你看啊，触跟受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所以我连着把这两只交叉起来，所以由生相续故，而生相续就是一期一期的投胎。所以前面呢是一种等流相续，等流相续不会改变你的六入法，但是呢会改变你的六识相应行，对不对？所以呢他在诸根圆满的部分就会做不同期的解释。那么因为你的诸根圆满受差别呢，你就会在触跟受当中去受用你的境啊，触跟受这两支相当中去受用我们的境差别啊。所以根圆满故，以这个为因，你不了解这个根其实是识的见分，那么你就发动你的触受去分别于境，对于境当中升起乐受苦受或者是不苦不乐受的分别啊，这又是一对啊，一对这样子的案例。所以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根不如实知，因为我们没有根，不能见根，根完全是在事了别之后用比度的推度出来，我用根去见我的境，对不对？于中呢生触因缘所生受，这几支都是关联起来的。那么以这个受用尽为因呢，你就会起了什么？起了单着心。单着就是单着过去跟现在，乃至于呢如果你对于过去现在不满意，于是你就会希求未来，希求未来。可是呢你偏偏不喜欢的它就会经常出现，这个叫做怨憎会。你要所求的呢，它偏偏又不见得完全如意，就得求不得，所以他都被并在八苦当中。所以呢单着跟希求旁边你就把它夸糊起来，旁边就写爱烦恼啊，有希求故就是爱烦恼，有爱烦恼所逼迫，于是你就会寻寻觅觅，令这个爱增上。所以烦恼之长这四个字其实就是爱的增上，爱的增上就改名为取。所以你只要爱烦恼的现行只要一发动，它只要持续一段相续增长的时间，它就会转名为取的业啊。所以爱烦恼是一种祸，而烦恼滋长改名的取就叫做业，所以它又是一组祸跟业的因果相生的关系。那么由这个取的业，这取到我们前面讲有四种取，对不对？这种四种取呢，你就会发起后有的爱非爱倒装句，发起爱非爱，用爱非爱的取舍心去取舍什么？取舍后有，而后有包括有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你对于当来所受身的自体，你就会产生了爱憎取舍。所以爱憎取舍的这个业，是由烦恼之长的四取心的烦恼系缚所驱动的，所以它又是一套祸跟业的对待，是能所的关系。好，当你取了后有以后呢，你就会相应父亲母选， 于是呢，你就会在五趣当中一直不断的头出头没，无有出奇。所以他说，有所起的叶枝长立，有没有？那叶枝长立就是爱非爱业，爱非爱业就是由爱非爱去取什么？取后有。所以那个枝长立是指由烦恼的枝长立的取，发动爱非爱的取舍。那么在三有当中呢，起分别。这个分别呢，你只以为实有，就会被这个东西系缚，以这个系缚为祸因，你就会在五趣当中生死苦果生，而那个苦果者就是你下一期的五趣运。所以呢，在苦果旁边你就写五趣运生了，所以下一期的五趣运就会圆满生，圆满生，而那个生呢，也是一种业势力，业势力。好，以五趣运的系缚为因呢，这又是构成一种烦恼系缚相。以这个烦恼系缚为因，你就会六根败坏，一直到死位为止，对不对？所以呢，老跟死也还是四大趋向于成熟，乃至于趋向于衰败的增长位，乃至于衰败位的两种循环。它就是一种业势力的表现，所以这业势力表现呢，也就是你们受生，因为你受限于苦果这五蕴四大的性相，这个性相呢，因为它有它的无常法性，自然趋向于老死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业势力由这个苦果生为祸，以这个为因驱动老死的业势力去发动，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这里的所谓的老死苦呢，他就说，请注意这几个字，内生变异所引，请这几个字要用荧光笔画下来，所引的老死苦。所以老死苦呢，是由什么发动的？是由内生变异，而内生变异呢，就是自体，而自体就是五趣运，其实就是有五趣运，而五趣运所构成的要素是什么？四大，对不对？四大本来就是败坏相。所以老死苦本来就是生命的本质啊，并不是一种意外啊，并不是一种意外。我们要知道它是必然存在的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是由于内生变异的法性而来的，而内生变异的法性的所依就是五趣运，它的构成的材料就是四大。好，那这个是由，所以老死苦是由内生变异而来，而内生变异就是因为我爱着在哪里，爱着在五趣运，爱着在自体上面，所以这就是自体爱，自体爱的所依变坏了，你就会生老死苦。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自体爱，就跟后面的两个缘又有关系。好，第二个，那么我们都知道无明缘行行缘四到生老死的时候呢，阿含经每次到后边都有忧悲苦恼等这些随烦恼的支相安立在后面，所以在此他就说，那么在生老死后面，阿含经佛常常会说，随之而来就会引发什么忧叹苦啦、热恼之苦，这些随烦恼相，这些都是随烦恼相。真正的自性苦是什么？五趣运，五蕴自性苦是八苦当中的自性苦，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随相应的苦，就是我们所谓的随烦恼。啊，所以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等这些东西，都是忧叹苦、热恼之苦的随烦恼相。而随烦恼相是从哪来的？因为你建立了自体爱，自体爱就是我爱。因为以我爱为因呢，就由我所细数的爱、非爱、分别的所相应境界。这个境界呢，也就是境界变异所引的忧叹苦、热恼苦之所缘，对不对？因为有我，所以会建立我所。而我所最重要的是我所摄受的气世间，我所摄受的境界，我所摄受的种种之具，对不对？而这些之具令我不平等，对不对？令我忧恼，令我产生逼迫性，这些东西呢，就会因为境界变异为因，跟什么变异？跟自体爱变异嘛，跟自体爱不相容嘛，啊，跟自体爱相违嘛。所以如果境界不能跟自体相应，而产生相违相，它就会生苦，而这个苦都是随烦恼，随烦恼由谁生的？由自体爱建立了我以后，如果没有我，怎么会有我所境界的爱变异所升起的苦呢？也不会。所以这边最重要就跟你讲，苦地蕴含两种苦的因缘，就是内生变异跟境界变异，而内生变异跟自身境界变异本来就是这十二支相的法性，可是因为我们于中有我爱跟境界爱，就自体爱跟境界爱， 而我们对于自体的实相不明白，我们后文就会讲，这就是自体愚。你愚于我们的蕴界处，认以为蕴界处中有我，这是自体愚。你对于自体无知，你对于构成无取蕴的这个主体，你不明白它其实是无自性、无我的。那么既然无我了，怎么会有我所有呢？所以你认以为有我所有的境界爱，也是一种虚妄分别。你把虚妄分别只以为实有，那就是你的我所爱所构成的一种愚，那个叫做境界愚。那么这两种愚也不是无端端的，因为愚中有真实的受啊，因为自体会有受啊，境界的爱憎取舍也会有受，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涅槃就是要灭两种受。灭掉哪两种受？灭掉自体受，灭掉境界相应受。有没有发现？所以从生死的因缘到所谓受灭尽的涅槃，都用哪两支来做决定？都用内生的无取蕴跟境界的七识间相应行，用这两支来做分别，有没有？所以你看哈，前面是分别这十二支两两观待道理所建立的前后，而这前后就是惑跟业。所有一切生死主因是谁？主因是因为由于业，而业不会无因无缘造作，一定有个驱动的因，而这驱动因又前面的两两差别建立，就建立在谁身上？建立在由惑所引发。所以圣死的熏发是由无明行所建立的，所以无明行在我们前面叫什么因呢？叫做牵引因，有没有？它牵引出生死的，从无中，从不需要生死，从无所谓生死的流转向当中呢，去建立的生死的可能性，就是由惑引发的业势力。只要业因造了，那么一熟就一定会生的，只是早晚而已，只是早晚而已。只要有业，业就会熏发种子，等待缘起，对不对？缘起了以后呢，那个果就叫缘生。那个果就叫缘生，所以缘起是因呢、啊，缘起是由无明行所建立的这样子的次第，这些都是因呢、啊，而缘生就是等到它缘具足了，它就变化成一熟的果，而果唯是苦果，而苦果又有两种变异所引，内生的变异跟境界的变异，而这变异本来是法性，不应当生苦，因为法性如次，为什么？同样是变异，为什么你会有些生容易生苦，有些容易不生苦？因为愚中有爱跟非爱嘛，你于非爱尽就不会生苦啊，你于爱尽就会生苦啊。那么由此就知道，于哪两个主体上升爱？于内生跟境界相应上升爱。为什么在内面生爱？因为你于中真实境不明白嘛，所以他说根本我们今天的问题生死因是什么？自体于跟境界于的两种无明。对不对？只要把哪两种灭尽，你就会证涅槃。把自体受，你不要对自体受逼得团团转，认以为它是真的，你就随它造业，而业就会受异熟，对不对？所以业异熟不是无端端的，是依于缘受嘛，对不对？缘初因缘所生的受嘛，你才会愚中不明白嘛，然后又来主张我所又做爱憎取舍，所以它才发动业嘛，不是吗？所以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主要的了解就是要灭两种受。哪两种受？自体受跟境界受。灭不是让它不见，灭就是灭掉于受只以为实有的我执跟法执，要灭掉这个。灭掉境界受的逼恼的必然性，就叫灭掉我执；灭掉境界受所逼恼的必然性，那就是灭掉法执。把两种我见灭除掉，你就不会被受逼恼，因为受不过就是一种无常法性的显现，对不对？无常法性在我们的无取蕴当中所升起的四大不平等相，它名字为受，它没有别的，它就是法性化而的显现，不是有谁故意要作弄我们的生命现象，不是。既然它不是一个作弄，它就是一个如是因如是果的业异熟的流转现象，你愚中为什么要主张我执跟法执呢？所以你只要把这两种受搞明白了，你就不会有两种愚，不会有两种愚，你就不会于两种变异当中引生苦，对不对？而苦是由 不明白，两种不明白，所造的三种业引发的异受果报。所以整个生老死解套的关键跟流转的关键都源自于这两支，哪两支？自体就是五取运，跟谁？境界。而这境界不能离开五运的相应，你有什么样的自体，你就会相应什么样的境界。境界跟自体是随转向，不是先有境界再有自体。你会生，你会把你这个生命生在哪个境界的因缘底下，那就是因为那个境界跟你的自体它是相应的，懂吗？所以说这一切东西都是你自体跟境界相应的一种逼恼。你愚中这样的逼恼是由于你不明白实相，愚中的我执法执颠倒见偏取而来的。好，所以光是这一段差别就建立了很多我们需要思维的道理。愚中你就更知道受是苦，是不是实相？是实相，对不对？愚中如果你有暂时乐受而以为乐受有真实自性受，那就是你的颠倒无明，那就是惑。有这个惑你就会造业嘛，因为你爱乐而不喜欢苦嘛，对不对？于是你会在受当中起颠倒嘛，那颠倒呢就会有结生相续的根本因去发动，所以整个爱憎取舍的生死因就由这两支来带动。好，我来看看第二支差别。第二次差别，第二次差别就更明显了。所以第二次差别就是告诉你劫掠前面的这十支，前面的这两两的各总共十支，前面的十支又把它分作两种缘所建立。所以说富有次第差别为依两种缘来建立缘起次第。第一个什么缘？内生缘。第二个什么缘？受用境界缘。而内生缘就是五取运，你把五取运只以为是我或者有我，都叫做内生缘。你把受用境界当作是我所受啊，当作是我所受、啊、我的相应境界是我所有啊，我所有于中的起了爱非爱的分别取舍，那么就是受用因境界缘所发动的。那么由这两种缘呢，就把这十二支分成两大聚。第一个内生缘由前六支所摄，受用境界缘由后六支所摄。我们来算一下哈，前六支到哪里？从无名行名色六入处，无名行识名色六入处，是不是到这里？到处为止哦，到处为止哦。我们前面用牵引因跟生死因，就有无名缘行，然后呢发动五种无法种子，对不对？那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受为止。所以你看啊、哦。触跟受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个连体因？可是到这里由内生缘建立到什么为止？建立到触为止，建立到触为止。而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这十二支的差别相都是什么东西的差别案例？都是由六识跟六识相应法的差别案例相。有没有得到这个结果？所以所有都是整个展开成十种六法啊，有十种六法的案例，就是由这样子的差别案例建立起这样流转的支相。那这里呢又用这两种缘，由五取运的内生缘跟受用境界的相应缘建立的前六支跟后六支。而跟内生缘相应的就是由无明行到处，受用境界缘就是发动了受支到哪一支？到老死支。好，我们来先看前面六支的说明。先于内生起我执，我执等于，这个等包括什么呢？这等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七种余了，啊，七种余了。好，这边就不再说了。先于内生，这内生当然就是五蕴了，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哦。于这色受想行识起了我执等这前面的十九种无知，那么由此不了诸业所引，苦果的意识，把诸业牵起来，意识圈起来。而诸业我们就在发生了啊，发生寻思的时候呢，就由寻思认定诸业为因，那么因呢就有一个作者，那么所引的苦果意熟，把意熟就认以为有寻思，就认定为果，而这个果就会有个受者。所以在诸业的旁边就写因，意熟旁边就写果，诸业的旁边就写个作者，意熟旁边就写个受者。由此底下哈，由此这几个字底下都在解释起我执等于的那个于， 我们这个愚，我们的这个无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不明白是到底怎么想的，就是这样的想的，就是对于所谓不了诸业所引苦果一熟这样子的如是因如是果的关系发起诸业，就这样子发动诸业。所以你看啊、哦、这种愚会发动诸业，诸业就是我们前面的无明行知的行知，对不对？是不是三业？就是会发动对业一熟无知而发动三业造作的因果关系，不能所关系。那么这个三业只要一发动乙呢，说既发起乙，发起是什么？发起诸业嘛。诸业一旦三业一旦发起，即随彼业多起寻思，这就是随业事，就是随业事。而随业事就会熏发什么？熏发杂人的种子，色上在哪里？色上在阿赖耶识当中。而以这个四肢为自体，色藏这些有漏的种子，所以多起寻思，寻思那个思也可以改成寻思的思。那么寻思你圈起来，底下就用唯识学所说的，这叫做有漏识的熏习。因为你一直不断在串习你有漏识的熏习啊，总生现现熏总这样的熏习，由这样子，你其实这个熏习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对意业意熟的无知，对不对？以这个业意熟的无知为因，以什么为缘呢？以三业为缘，以三业为缘，就一直不断的总生现。而这个三业又不是无端端造的，是由过去先业所引，设藏在前一起的阿赖耶识当中有漏的种子，对不对？它跟所有意业意熟的相应境界起了相应行，它就发动诸业了，对不对？发动诸业了，而这个诸业造作又会反熏回去一些有漏的种子，设藏在当来世的阿赖耶识当中，等待新的缘起。所以不要说无明就是一个必然的第一因，它不是一个开始，它不过就是个循环，无明行识这三支循环的辗转的一个点而已，它不就是一个必然的开始。所以十二支缘起并不是从无明开始的，无明就是对于先起所引一切的熏现关系不如是知，对不对？所以底下就跟你讲，愚就是这样子，对于一直不断的业意熟相续的实相不如是知，这就是十九种无知其中的一种，对不对？而由这个业意熟的如是因如是果的不如是知，你就发动诸业了。而这个业也是由先业所引的业意熟事当中提供种子，对不对？跟这个业意熟的无知这一期的境界相应，就起了造作，而造作当中又继续熏回去种子，设上在阿赖耶识当中，为未来世等待缘起，是不是这样子？每一只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哦，从无明支开始，前面六支的每一支都是惑业苦，惑业苦，每一支都是。每一支都是惑业苦，每一支都是前一支的现行，名字为苦，还没有现行就藏在哪里？藏在惑里面。因为对于惑里面的有漏种子不如是知，于是你会造业。而真正在外相看得到什么？只有看得到业那个东西，只有业。而下一期的业就是前一期业我们认以为意熟的果，其实是行行行，只是行行复行行。老实讲，这十二支看到这里为止，就是个行行复行行的过程，就是行业又行业。因为看得到，在外相看得到的，永远都是这个六四身的行业相续。外人看得到，你自己能够正式看见的，也只有行业相续相。可是下一支的行业相续，是由前一支透过一个适当媒介提供种子。预言现行，在我们的五根身当中去造业，造三业，应该讲六根身了，在六根身当中是造业，对不对？再熏回去阿赖耶识当种子，是不是？所以每一支行业因缘的背后，是不是又一组惑业苦？或者按照唯识的说法，就是四业果，就这样子的辗转相随，不是吗？每一支都是四业果，四里面有些种子，你对它不明白。你就造业，业就熏发一个果，这个果就变成种子，是又藏回去阿赖耶识里面，对不对？作为下一期行业缘，下一支行业因缘的因， 再以自体或境界为缘，它又变成下一期的果，而且下一期果又展现在六根身当中欲境界的一种三业造作。所以其实生命现象其实真实说起来只是行行复行行的行业相续相，因为前后之互为业意熟的因果关系，于是我们又可以说是业意熟的相续相。而业意熟是由前业不如实知的祸为因引发后面的造业因缘，所以又是祸业的相续相。所以怎么说都对，有这样子重重无尽的去分析每一只，每一只都具足了祸业苦，每一只也都具足了为事相续熏现的事业果这三支相。好，这是维系去说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循事。所以他说你看哈，有业与事为助伴故，能感当来三种苦果。请把业、事跟果这三个字圈起来，你是不是就构成了事业果这三种东西的辗转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把谁放在前面？把业放在前面。因为你造三业，业就会熏发种子，色常在哪里？色常在事，事就等待缘起，就生三种果。哪三种果？底下他说了，我所谓这三种果是指什么？根初起所摄的苦果，旁边就写名色；根圆满所摄的苦果，旁边就写六入；受用境界所摄的苦果，旁边就写触。于是他底下就解释了说，这三种苦果就是什么呢？即名色为先，触为后，中间少了一个六入。由前后这个苦果三支跟名色六入触这三支去配对，就得到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结果。这三种苦果的第一个根初期所摄的苦果，就是我们的极罗兰。我们在母体当中受胎的那个受精卵，那个受精卵就会构成一根跟生根的合合相，就构成一个肉团。那个肉团是根初期的所摄苦果，那是名色身。那名色身当然继续的受用四大父母所提供我们的四大因缘，六根就慢慢具足的，对不对？等待打两胎出来，就是根圆满所摄的苦果，这是六入。那么根触到受用尽以后呢，就会生触，对不对？触因缘就会生受，后面的辗转相应相就会出现。于是触之也是我们由业意熟所感生的苦果。所以在这边所建立的果是谁？只有名色六入触受啊，触根触，名色六入触，这三个都是什么？老师讲，这三个都是六识或者是八识五心所，懂吗？我们在原始佛教里面呢，就叫做这个就是五蕴的三四相。刚受胎的时候叫做名色，六根具足等待娘胎，乃至于刚刚从娘胎出来的时候，那个正生的时候就叫做六入。六入开始可以受用境界产生爱憎取舍分别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未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处。原始佛教就把这个三种苦果称为叫做五蕴的三四相。而为识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六识身的三识相，而所有十二支缘起的各种支相，都是由这六法六识相应法的差别案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最重要关键的就是这个名色六入触这三支，由这三支当作我们的所依。可是三支它有色法有心法，对不对？可是色法跟心法的相应由谁决定？由前面业事助伴来决定。而业是会无端端造吗？不会。对于先业所引的业意熟无知为根本因，所以无明惑是根本。以无明惑为根本，无明惑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于内生起我执等于。而什么叫于的内容呢？就是于为对于业意熟不如实知，对不对？对业意熟不如实知的无明就会造业，而这个业呢就会熏发阿赖耶识当中色常种种有漏的种子，名为多起寻思。所以多起寻思就是四知啦，就是拿这个业知跟四知为助伴，就会感当来生的苦果。由此说无明有没有它的本位？就没有，因为无明本来无体，无明只是事业果这三知辗转的总称，这总的相续相总称你于中不如实知，对不对？ 不如实知，就叫做我执等于，就叫做无明惑。对于事业果于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的相续相这件事情，不如实知，就叫做无明，就叫做我执等于，就叫做于内生等其我执等于。因为事业果本来就是一个业一手的相续相，是不是这样子？而业一手相续相，一手其实也是一种行业能力，所以它其实是行业复行业复行业的相续相。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人这个五取运的诸行也叫做诸行，而诸行就像芭蕉一样，只是叶子包裹叶子，感觉起来好像有一个香蕉树那么大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根本没有心，连字体都没有，不过就是由造业因缘所积聚的因缘，一层一层一直不断的包裹，越包裹越大，越包裹越大，等到我们这个树身支持不了了，就倒了，烂了，对不对？它一直不断的熏习到大地里面的种子，又等待什么？阳光、空气、水，又以夜视为云，升起三种六四声或五取运的三四相。这三四相名为名色、六入、触，都是六四相应法的相续转变相。好，那么这里就是交代完了前六支，接下来就谈由受用境界缘的无支所造作的后六支相。好，所以这边要画个斜线，触为最后要画个斜线。又于宪法中依触，请把依触圈起来，缘受圈起来，所以触做所依，受是所缘，就会发起了相应的爱。所以这边呢，这三支主要是谁？触、受、爱。而这个触支呢，是相当于我们前面的那个于内生起我执等于的那一个地位。这个受啊，这个受啊，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的业。这里的爱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的事，地位是一样的，那个机能的位置啊。我用对位的关系让各位知道一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对位的关系。所以依于触。而处有没有实体？没有，它只是三合，只是三根芦苇这样交叉起来，对不对？没有实体可言。而我们前面的无名是由什么？由事业果的相续相，你对它业一熟不如实知，对不对？不清楚，不以为它真有什么，于中有我法二执的主张出现，所以前面的我执等于就包括我执跟法执。这边也是一样，依于触，触是一个无所有的东西，你触本来就是一组一组因缘相的差别安立，一直不断的差别流转，于中根本没有自信可得啊。可是你于中就会生受，爱憎取舍发动于其中，所以他说啊，依触缘受发起于爱，而这个东西并不是无因无缘发动的，前面是于内生缘起我执等于，对不对？这里是于哪里？于受用境界缘，依于触源于受而发起爱非爱的爱憎取舍。好，这里的果是什么呢？由此呢广起追求啊，追求什么？透过四种下手处，好，透过四种管道它会起追求。哪四种管道？或由事业门，墨学对事业的解释，那个事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业就是三业，或许我们就发动我们的五蕴，透过三业去取着于什么五欲六尘，这是由自作业。所以由事业门旁边你不妨就写就自作业。那么或希望由自己狂心虚狂业所显现的不实功德，而得到由他人提供给你的力量，由他作业。而他作业当然以自己的不实的三业、不实的功德狂惑的显现，所以不管是由自己三业所显现的自作门，或者是由自己不实功德的显现而得到别人不当的利养门，或者听从恶知识的戒禁门，或者自己以不如实之诸地为缘而邪解脱，把世缠的诸天果报受当作是真实解脱，所以就于中的于一这四种门呢，起了欲求、内生求跟邪解脱求。旁边你就自己做个小表啊，把事业门、利养门、戒禁门、解脱门写下来，然后呢事业门跟利养门合起来下面写一个欲求，戒禁门底下就配对这边的内生求， 卸脱门就配对这边的鞋卸脱球。其实球跟门是一致的啦，啊，一致的。那么在预球这个部分呢，又有制作跟他做，啊，两种啊，两种管道，两种管道。那么有二至四所交的内生球，就是由借进门所发动的，约自己不如实之的六处不如实之的增上慢，就起了邪卸脱球，啊，就起了邪卸脱球。啊，所以这个邪卸脱球就相当于我们前面十六种无知的最后一个，于六处处不如是知所起的增上慢愚，主要就是因为你心里面有所得，所以你就会把一些相应的殊胜境界只以为我所证，啊，我所证，这些都是属于邪卸脱球。而欲求当然感应我们今天欲界的六道。如果你愚中造的是非福业，你就在欲中下品受生什么三恶道。如果你今天修的是什么福业，你就在欲界当中受什么人天的果报。这个天者是指欲界啊，欲界天。